把它放在不干净的地方，或是放在脏衣服里面，放在衣服里面，那个衣服呢是脏衣服，不是干净的衣服，或者是把它放在床上，或是把它放在种种不净之处，或是把它挂在墙上。虽然挂在墙上，这挂在墙上哈，譬如有人写了一部心经，然后把那个心经挂在墙上裱起来，那个是一部经哦，你把经挂在墙上，可是挂在墙上他并没有礼拜那个经，他在行住坐卧的时候，在客厅里面无有坐席恭敬之心，还是跟平常一样，墙上挂了心经，结果在这个心经的前面呢，自己是放逸的休息啊，或者躺在那边，或者说话，或是做种种不敬的事，把那个经呢当作世间的与世间凡俗无异，跟世间的这个画一样，当作装饰品，这些都有罪过。这些叫什么罪过呢？不敬尊经之罪，当作无间地狱啊。另外呢，关于这个尊敬经典哈，在《阿难请戒律论》里面呢，也有提说，佛弟子啊，那个读经的时候呢，不要读经律论的时候哈，不要一面拿一面读一面讲话，这样子的话不尊敬尊经，或者是手拿着把它翻折，把这个经典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把它折起来。这也是不敬尊经，不敬尊经的果报是什么呢？在《阿难请戒律论》里面说，以刀立天的岁数啊，犯众菩提罗罪，报旁二亿岁，旁报二亿岁，就是说堕入畜生两亿年。这两亿年呢，是刀立天的岁哦，不是人间的岁哦。我刚刚说过，刀立天的一日一夜等于人间多久？一百年呢？我们这边过了一百年，一辈子了，他那边才过一天一夜。那他那边的岁数两亿岁，你要受旁报哈。坐在畜生中，生为麋鹿哈。堕入畜生，生为鹿，那你的脊椎啊，常常会受苦。脊椎常常被折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这个经书的脊啊，你把它这样折哈，你受的报就是如此。另外呢，无忌戏言多持经律论，就是你这边开玩笑，把那经律论这个随便拿着，不恭敬的拿着，一面开玩笑，一面就把它当作一本普通的书一样，也是不敬尊经。一朝前报也是跟刚才一样，堕入畜生，刀立天岁数两亿岁受罪。或者呢，你家里面你要修行，你要安这个佛经佛像，结果你把佛经佛像安在这个脏乱的地方，或者是很矮的地方，佛经佛像应该是放在高的地方，你把它放在你家里面矮的地方，屋檐的下面，或是这个不干净地方。一刀立天岁数八百岁，犯菩提罗，旁报二亿岁，堕猪狗中，来生作为猪或者是生为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猪是生在不净的环境中，你把经书佛像放在杂乱不净的地方，你将来生生世世变成猪，你就生在不净的环境中。或者生为狗，狗也是一样，狗是这个闻了大便反而觉得香的啊，得如是报。假如说你这个身为人呢，那你一亿岁做客七霄不得自在，因为你不把金像好好的安置，你便自己无家可归，你没有安身之处啊，你永远是当流浪汉，不得自在。 所以这个这一方面大家要特别注意哈。因为我们看了佛像，我们既然学佛，大家都是佛弟子，也都皈依过哈。我们看了佛像，我们心里都有概念，要尊敬，要礼拜，我们还不会做出毁坏佛像的事情来。但是呢，这是佛宝，那法宝呢，大家常常都会忽略。为什么？法宝好像是无情啊，不是有情，于是我们就不把它看在眼里。你要知道，你造同样的罪，不尊敬法宝，不尊敬经典或是法，你便造跟不尊敬佛是同样的罪，一样的到地狱去受罪。不尊敬僧宝，僧宝包括了圣贤僧，像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以及凡夫僧，像现在你所看到的剃过头的出家人，受过戒律的出家人，都是僧宝。为什么说当然观世音菩萨大家都是心里面都是共认哈，那是大菩萨，大家都很尊敬。但是一般的僧人呢也应该尊敬，因为假如没有僧人的话呢，这个佛法便没有，不能够继续传下去，佛法立刻断掉。你想要皈依，你到哪里去皈？是谁受给你皈依？如果你有心要持戒，你要修行，你要受五戒，谁受给你戒？是现前的出家人受给你戒。现前的出家人，他负责把佛的法教导众生啊，传续下去。所以现前的出家人也是宝，因为没有出家人的话，你们没有办法修行。所以对于三宝要恭敬，不恭敬的话呢，地藏菩萨说是当堕地狱，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我们今天就讲这两点哈。第一个是不孝父母，到了这个因缘的话呢，你受的罪是在无间地狱，这个而且是很久的罪。第二是出佛身血毁谤三宝，不敬尊经，你受的罪也是在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怎么苦呢？我们后面会渐渐的谈到那边的受苦的情况。早上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合掌，愿消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46页，小本的。34页，小本的地藏经。前面两项早上哈，我们提到地藏菩萨说，众生到什么业因缘会堕入地狱呢？第一项说不孝父母甚至杀害，第二项说出佛身血毁谤三宝，不敬尊经。为什么这两样要先说呢？因为这两样特别重要。在正法念处经里面有说，正法念处经里面说世间哈有四种恩甚为难报，哪四种恩呢？第一个是父恩，第二个是母恩，第三个是如来恩，也就是佛恩， 第四个是说法施恩，这四种恩甚为难报，即使你恭敬供养都不能报恩于万一，更何况你在这四种人身边造一点点罪，受苦无量。因为他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惠，所以我们对他不恭敬或是造恶业的话，所受的罪也是最重。所以地藏菩萨一开始提的就是这四种。这个正法念处经说，如果有人供养这四种人，也就是说父亲母亲如来或是说法师，便得无量福。现在为人的时候呢，现在世呢为人赞叹，未来世呢可以成就菩提。所以对于父亲母亲，对于佛菩萨，对于说法师，都要特别的恭敬，不要令他们生烦恼。他们生烦恼，自己受无量的罪；他们欢喜，自己造无量的福。他们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啊！你看对方欢喜了，那你知道你是在做善事，将来你会受福报。你看对方起烦恼了，你惹他烦恼，你应当知道将来你会因此而受无量的罪。因为这四种人不同于一般其他的人。我们接着讲第三点，若有众生轻损常住，玷污生泥，或伽蓝内滋行淫欲，或杀或害，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这个地方讲的是轻损常住，玷污生泥。什么是常住呢？轻损常住，我们必须要先要知道常住是什么。常住有四种，这常住的东西哈，第一个是常住常住物，也就是众生所拥有的房舍、厨房、库房、寺庙、金舍等等器具，还有田产、地、果树、园林，那么也就是说寺庙的财产呢，这些都是属于常住物。那第二种常住物呢，是十方常住物。十方常住物是指庙里面众生所用的饮食食物。这些饮食食物为什么叫十方？因为这个饮食食物是十方信众捐给出家人的稻粮，那任何出家人都有权享受这个饮食，所以任何的出家人到了这个地方，他都有一份，这个就是他的，是出家人的，只要是出家人他就有一份，只要是他来到这个寺庙他就有一份，是他的，所以这种我们叫做十方常住物。那第三种呢，是现前生物。现前生物，出家人有很多，但是你眼前所看到的出家人并不是很多。眼前所看到的这寺庙里的出家人叫做现前生。那现前生，他每一个僧人也有一点点私人的用品，那他私人的用品叫做现前生物。另外呢，第四种是十方现前物，这个是指这个，假如说出家人往生了哈，过世了，那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，本来是属于他个人的，是现前生物。那他死了以后呢，他 他的东西就转而成十方物，十方的僧人可以共同享有。那么做了揭摩以后，我们把王僧的东西来分摊给大目前的现前僧，分了以后呢，这个物又变成了现前生物，看你分到什么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了。所以这种叫做十方现前物。刚才所讲的这四种都是常住物，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常住的东西，不管它是十方的，是现前的，或是有情的，或是无情的。那么这边讲的是亲损常住当作无间地狱。亲损常住就是侵占常住的东西，侵占寺庙的田产，或是房子，或者是果树，明明是寺庙的果树，你侵占寺庙的东西，变成你的。侵是侵占，损是损害。另外一种，你没有把它侵占成为自己所有，但是呢，你破坏常住物，庙里的东西，或是师父们的东西，你不好好用，损害它，这就是侵损常住物，损害常住物，当作无间地狱。这个在《地藏十分经》里面有一段谈到关于亲损常住，我很快的念一次。于未来世佛土中，见有所思四方生物，为诸比如说色宅，或者是寺庙的东西，或者是园林，或者是果树等等，或者是庄园，或者是田产，或者是所摄受的近人男女，就是在寺庙里面为出家师父所摄受的近人，在家众，在寺庙里面修行的在家人，替寺庙做事的，或者是所摄受的畜生，出家人所度化的畜生之类，或者是所摄受的衣食饮服，或者是床座、床被子毯子，或者是卧具，或者是医药等等，这一切资生应受用物呢，都是属于十方所施给四方生所用的。那具戒复得精进修行，学无学行，乃至正得最后结果。出家人受了这些，清净的出家人受了这些资生之物呢，以此资生之物养活己命，然后精进的修学佛法，最后乃至能证极果，得阿罗汉果，是小圣果，或是大圣的菩萨果位。清净比丘所应该受的四方供养之物，如果不管是帝王也好，皇帝也好，或者是官员也好，或者是总统也好，或者是任何的人，以强势力侵夺这些东西，令这些具戒比丘不能受用，或是不准他用，然后拿去给另外的他自己认得的，或者是破戒的比丘等等，去受用，或者是拿去自己受用。由是因缘，比萨地利那个国王，或是做这些事情的众生，不久便当肢体残废，余多日夜结舌不言，受诸苦毒，痛切难忍，命中定生无间地狱。这是《地藏十分经》里面讲到亲损常住物所受的果报。下面，玷污僧尼啊，玷就是缺点了。本来僧尼是出家人修清净梵行的人，就像一张白纸，上面没有污点。你如果去玷污僧尼啊，去让他染上污点，当作无间地狱，或者强暴，或者做出任何有染他的这个身心名誉等等 不敬之事，当堕无间地狱。在《观佛三昧海经》里面呢，有提到关于玷污生离的事。他说，世间自有愚痴众生啊，贪欲特别强，感受种种不敬，犯邪淫行，非处非时行不敬业。什么叫做非处非时行不敬业呢？非处，比如说非处行淫啊，就是你在寺庙里面，寺庙是清净之地，虽然你是夫妻，你们在寺庙过一晚，但是你们即使你是夫妻可以行淫，那你在寺庙里行淫叫做非处行淫，不是适当的处所行淫，当作无间地狱啊。那什么叫非时行淫呢？假如说你正当的行淫，夫妻可以行淫，但是你不在晚上应该行淫的时间行淫，你白天行淫，那叫非时行淫，非时非处都是不对啊。乃至一切犯邪淫者，做不敬业，如此罪人命中之后，堕在同住地狱。这种犯邪淫的人，多半是因为你在行淫的时候两个人是抱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将来下地狱的时候呢，你是堕在同住地狱，就是你抱着同住，那个同住是烧的滚热的啊。受如是苦。下面，或伽蓝内滋行淫欲。这伽蓝哈，这大家应该很熟悉啊。伽蓝本来的意思就是众缘啊，众生所居住的园林园地叫做伽蓝。那所以演变到现在呢，伽蓝是指出家人所住的地方，就叫伽蓝。寺庙或者精舍，我们把它叫做伽蓝。那么在伽蓝内行淫的话，是刚才我提的非处行淫。即使你们是夫妻，你若是不是夫妻的话，那罪更重。这个有一部经叫做《鬼问木莲经》哈，这里面说有一个鬼哦，他问木建莲，木建莲是佛的大弟子，神通第一。这鬼问木莲说：“我一生以来横患难根苍烂，痛不可言，我到底是这到了什么罪才受这样的苦？”难根就是行淫处哈。这个木莲回答说，你在当人的时候啊，在佛陀金色清净之处行淫啊，行于淫欲，你现在身为鬼，难根溃烂哈，苦不堪言，这个还是花报，不是果报，将来的果报是下地狱。那个会像写一下，这花报跟果报不太一样，通常在果报之前呢，都先受花报。花就是开花，果就是结果，结果之前通常都会先开花，所以这个花报是比较轻一点，只是这个果报的前兆哈。所以花报呢，通常是堕入鬼道、畜生道等受罪，但是还不是极痛苦的罪。真正这个结果果报呢，是要到地狱去受的。这是说在伽蓝内滋行淫欲。下面，或杀或害，如是等辈，当作无间地狱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鬼他问说，我一生以来哦，常常有一个人拿着利刀 来割我的肉，割了就走。可是呢，因为业力的关系啊，这个他虽然割了我的肉，我痛得要死，但是不久我的肉又这个生出来了，又跟原来一样了。结果那个人又跑来，又来割我的肉，于是我又痛得要死。这个他走了以后呢，我的肉又平复如初。那他又跑来，又割我的肉，我老是这样子哈，受无量的苦。何罪所致？我到底是造了什么罪，要受这样的苦呢？这木莲回答说：你在当人的时候哈，喜欢屠割众生，一点没有慈心，喜欢宰杀众生，或者是这个屠户哈，杀猪的，或者是杀鸡的、杀鸭的，啊，宰割众生。那因为没有慈心呢，今受花报，果入地狱。你现在受的还是花报而已呢，将来还要入地狱受更重的果报。那关于杀害呢，在伽蓝内哈，杀生或者是害命、害人，还有个故事。在唐朝的时候哈，有一个比丘尼，她叫做任五娘。她死了以后呢，那个她的姐姐祭拜她，有给她设了一个灵位。她姐姐常常听到这个灵座上哈，有人在呻吟，痛苦的呻吟的声音，很奇怪，于是就问这个灵，那个灵回答说：我在世的时候哈，在房非为，在房里哈，做不正当的事，喜欢吃肉杀害众生，又喜欢吃鱼，不但喜欢吃鱼呢，还喜欢把鱼切碎哈，把那个肉切下来做一做做碎，然后再煮成加上各种调味料，煮得很好吃，这样子来吃。因为我杀害众生，那被杀害的众生呢，现在来向我讨命，所以我坐在刀剑地狱，我的身上呢永远都插了有七把刀啊，这个刀呢插得很深，痛入骨髓。我希望姐姐能够帮我一个忙啊，把我生前所拥有的东西啊拿去变卖，所得的钱呢请你到附近有一间净土寺，里面有一位宝现大师，请你去找他，替我写七部的金刚经，对佛忏悔。这姐姐一听啊，这妹妹在地狱受苦，赶快就把她生前的东西拿去卖掉，然后依照她姐姐的嘱咐，依照妹妹的嘱咐，请宝现大师为她写经。宝现大师为她写，每写完一部经的时候呢，她的身上就一把刀就被抽掉，就少了一部刀。等到她七部都写完了以后呢，她身上七把刀都没有了。那来讨债的那些众生呢，都也出离了恶道，得生善道。这个比丘尼任五娘她自己也因此而离地狱。这个地方讲在伽蓝内杀害所受的果报，杀害众生。由此也可知诵经写经读经的功德有多大，他只是请别人代为写了七部经而已，免掉了地狱长劫受苦的罪。接着我们看刚才说，若有众生亲损常住见物生离，或伽蓝内滋行淫欲，或杀或害，如是等辈，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那么下面第四种，若有众生伪作沙门，心非沙门，破用常住七狂白衣，违背戒律，种种造恶，如是等辈，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 若有众生伪作沙门，沙门本来的意思是勤习，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殷勤努力的修行出世之法，这种人我们叫做沙门，这个梵文叫做 Shramana， 他翻他的音哈 Shramana Shraman Shraman 就以后变成了沙门。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说，沙门有四种，第一种我们叫做圣道沙门，圣就是优胜的圣，圣道沙门是指那些已经除掉了贪嗔痴等三毒的众生，这个地方是指诸佛菩萨。已经证入了真如实相一真法界，自己的本心本性，不再受诸法狂惑，不再堕入轮回，我们称为圣道沙门。第二种是说道沙门，那有些修行人啊，出家人自己修行